旋律是我找的周杰伦的一个歌曲，然后有人把它弹成一个钢琴曲，
嗯，
我觉得当旋律还挺好
的。哪首歌？
晴天。
哦，能唱吗？现在
晴天怎么唱？看一下，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一直就飘着。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我歌词忘了，随即一直的叫着，
西哆西拉嗦，西西西西拉西拉嗦。欢迎收听面面相觑，我是赛制宋指导。面面相觑是一档和我一起认识新朋友的播客栏目，每期会请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新朋友，和我一起坐下来面对面聊聊他的生活和故事。请通过 Jello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面面相觑。面面相觑的第19站，我又回到了上海，见到了白云好蓝。白云参加了极客的童谣说唱大赛，他是继之前 C 酱和 Alice 之后另一位被我邀请的优秀选手。他经常在极客上发他自己的吉他弹唱视频，受到了很多极友的喜爱。这次就来听听我们初次见面聊了些什么吧。
还要留着我才能在你上。
好，欢迎收听面面相觑。今天呢，我又是来到了上海，今天是在跟白云好蓝我们一块来录今天的面面相觑。白云好蓝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云好蓝。
之所以跟白云好蓝录节目呢，其实是因为三个月之前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叫极客童谣说唱大赛。当时呢，白云好蓝以其为大家熟知的方式是吧，演唱了一首rap 是吧？是第一次上说唱吗？
对。
是自己写的词还是怎么样？
对，自己写的词。
能唱吗？现在？
口袋里藏着的录音带，悄悄在耳机里播放着 GAY， 一刷半不说明卡带，讯息立即在脑海，不画面是我在自行车后的外公来载。我不确定跟不跟我之前唱的一样。
你最后那句是什么？
播放画面是我在自行车后座外公来载。
哦，我最后那句话我以为是闽南话。就还OK， 哦，
其实这个歌词我写的时候，因为我最开始没有想参加这个比赛的，我看到主页刷出来很多嘛，然后大家都自己写的词，而且就是童年嘛，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怀旧，很怀念童年的一个人，因为我是我姥姥姥爷带大的嘛，然后所以我就在想当时的那些以前的过去的事情，然后反正也写了一些进去，然后。反正写的过程中就很想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就又跟我姥爷视频这样子的，感觉还挺好的。
我当时看到那个，我其实有点奇怪啊，就是稍微有点小疑惑，为什么没录视频呢？就是为什么没露脸呢？
我忘了，我好像当时我可能没化妆，我猜的，我忘了。还有，其实我有时候不是很喜欢，就是。虽然我喜欢发自拍啊，这个不可否认，但是我有时候不喜欢，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一定要露脸了，才会有人给我点赞，给我评论。比如说有时候我的弹唱，我发现有时候懒嘛，不想露脸，就只露这一部分的话，好像互动数就没有露了脸的高。
那肯定。
但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你们能不能关注我音乐本身是吧？
虽然我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吧，但是
我不想当偶像派，对吧？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点，小疙瘩那种感觉。
因为那届比赛里面没有一个得奖的选手是露脸的，就我觉得作为评委，我有点遗憾，你知道吗？我当时选了三位选手，来上我面面相觑，当然不出意外的是吧？自然而然的肯定都是女生了，对吧？然后呢，选择白云好蓝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他 rap 唱的好，他 rap 唱的一般，
我懂了。
但是呢，我在听他 rap 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平时自己弹唱的片段，然后呢，我想，哎，如何有借口可以录一期呢？这就是一个好借口。所以其实本身还是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唱得特别好，而且你之前应该有参加极客的一些活动，也是自己弹唱。
就是线下的那个。
线下那活动，对。
线下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参加那种大型的团体面基活动吧。去了以后就发现，竟然会有这么多网友，我觉得本来在极客之前，网友给我的感觉是初中非主流的时候的那一个印象，
见网友是吧？
对，但是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天啊，大家都是只是在网上认识的人，可以这样聚在一起，然后去听，因为当天还有很多其他的极友来分享一些事情嘛，大家这样会去听，会有自己的感触，然后。我去弹唱，其实我有点紧张了。当时
弹了什么歌呢？
我记得我弹了一首《串烧》，然后还弹了一个《思念是一种病》。
有说唱部分吗？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
对，哦，可以啊。
你们这首歌，我觉得我唱的次数还比较多，因为以前在学校有表演过嘛。
你是在学校就已经出道了是吧？
真的，我们都是自己瞎玩，
至少上台对吧？这没问题。
我们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小乐队嘛，就虽然说是乐队，但是都是自己玩的开心的那种。然后也有在学校这样表演一些。
你是主音吉他这样？
不，我是半主唱半节奏吉他。有时候还可以充当一下简单鼓手。或者是摇沙锤的，
可以啊，什么都会。
这不叫什么都会，这叫什么都掺和一样。
就是哪个地方缺人你就去哪儿。
对，因为说会真的谈不上，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做的那么好。唱歌也就一般，吉他弹的也一般，鼓嘛那就更不用说了，沙锤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在极客，那有时候在极客其实不是你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是，但是是第一次在陌生人网友啊那种也算陌生人，但是学校的就还好。
你其他的社交网络还玩别的吗？比如说微博呀，或者是其他？
极客之前玩微博比较多，但我微博粉丝不多。所以以前我在微博是当一个话痨来发的。然后后来转战到了极客，微博刷的就少了。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包括停服以后嘛，停服最开始我的朋友圈都是当极客来发的，因为有一个分组叫做极友，然后发朋友圈都是只有这个分组可以见，其他人都看不到。其他 ins 就是为了偶尔上去发一发近期好看的自拍。
好的，那关注一下。
然后其他的没有了，没有其他社交了，应该没了。
OK。你是当时在最早注册极客的时候，你已经去日本了吗？
没有，
还没去。
还没去。
然后之后去的。
对。
OK， 在日本待了一年。
没有，半年。
半年。
是交换生嘛？
所以其实，在日本，所谓你是之前说没有面积嘛，对吧？在日本确实没法面积，对吧？你跟谁面积？
哎，也是哦。哎，对。确实
对吧，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即使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最开始在接触极客时间这么短的情况下，可能也不会去面。而且面极是需要有一个触发点的，你去找别人或者别人来找你，我觉得这个触发点在我身上可能不太会发生。
确实，你至少得有一个。首先你想去跟人见面聊天是吧？
对。
其次你也得有个借口是吧？你像我这样，我得有个借口对吧？要不然我怎么约你呢对吧？莫名其妙嘛对吧？所以还是你看我这节目也不白做对吧？
江南北。
对对对对对， 为了满足自己这个个人的一己私欲是吧？哎，但是你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拍了，也拍了好多视频，
我对我觉得我最常发的那个应该就是我的日常视频片段。
嗯，
因为感觉以前的应该是去年吧，去年 vlog 开始火的嘛。
嗯，
但在它火之前，我其实更偏向于都喜欢偏拍那个视频，不喜欢拍照片。
嗯，
然后我就老发视频老发视频，以至于我平时跟朋友出去玩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不拍照片，一直都在录视频？我说我觉得这样记录的方式感觉更生动一点。
okay. 但你会觉得拍的次数多之后会更加的熟练，或者说更
没有，因为可能我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或者你没有太去钻研这个事儿，是吧？就只平时简单拍一下就得了。
对，
嗯，
我觉得我的初衷可能就是为了记录我的生活吧。
嗯，
可能就是我在想，可能等我过一年两年或者甚至十年以后，我再回过来看我现在日子，就是能够想起一些什么。因为真的我很多东西我会记下来，比如说备忘录什么的，然后真的会忘掉，如果你不去翻的话。
嗯，
你翻到那一个字眼或者翻到那一个照片，或者是照片里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但是你就突然一下你的记忆就砰就被打开了一样。
嗯，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愣很久，就一直在想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是什么，和我现在的区别是什么。
你在日本是在哪个城市？
昌崎。
Nagasaki。
嗯， Nagasaki。
OK， 那你看自分日本语本当上手是吧？
嗯，上手，很上手。
长崎是个蛮好的城市，但我们一直没去过，是一个，
嗯，
是应该是海边的城市，
对，
港口
的港口城市，
而且应该离这边比较近，就是算是算是在这边，对吧？
对
，OK， 值得一去，
值得一去，
嗯，
嗯，很好看。但是吃的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我比较重口，
嗯，
所以整个日本的吃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只能是一般般。
嗯，
长崎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它被原子弹炸过，可能不太会有人知道。
我是因为这样，我最早知道长崎是因为，好像可能因为原子弹也有关系。
嗯，
以前我玩那个游戏叫《大航海时代》。
嗯，
大航海时代，我就以前好早以前有游戏了，嗯，可能在你出生之前。我自愿的。那个游戏里面，当时日本有两个港，就日本有两个城市了。
嗯，
一个是大阪，一个是长崎。
嗯，
但是大阪的话，算是当时的首都，可能是吧？就是在关西嘛，
京都那边。
对对对，那边嘛。然后长崎就是另外一个港，这样。
嗯
嗯，还有一个是冲绳，冲绳那边比较远了。对对对，嗯，那个地方之前好多中国人在那边，就好多华侨，就是很早以前了。
嗯，
可能就到我们唐代、宋代都有那种，因为它离中国近，所以很多人会。中国人会选择住在那里，然后长崎在那边，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有什么中国城、
中华
街、中华街，对吧？
有
中华料理应该很 OK 是吧？这样
一般改良后的日本中华料理。
嗯，
对，在那边吃过一次麻辣烫。嗯，虽然不令我满意。
嗯，
但是呢，我觉得在日本的话，已经它起码是一个红色的。
okay.
有点飘着油的红色的感觉，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
就是虽然香和味没有，但是色有了，对吧？
嗯，差不多，它有一点点辣的感觉了，已经。
嗯，
因为我很能吃辣嘛，我吃东西比较偏辣一点、
嗯、
酸一点、
嗯、
油一点这样的。
重口味。
嗯，很重口。
我昨天的时候看了，你刷了一下你最近动态嘛。
嗯， 嗯， 嗯，
有一条是说裸辞的事儿，是吧？
嗯嗯嗯。
你是什么时候毕业的呢？
今年
毕业，就刚刚毕业，对吧？
对，
刚刚毕业，然后就裸辞了。
很刺激。
Oh, OK，
要讲这个话题吗？
不，你是我意思是你裸辞是因为你已经入职，然后之后辞职这样。
对，我其实是三月份入职的这家公司嘛。
嗯
嗯，然后大概做到
半年
左右。
嗯，
其实吧，我很喜欢我做的事情。
嗯，
因为是教书嘛。
嗯，
然后教面向的群体都是大学生。
嗯，
而且跟他们之间年龄代沟比较小。
嗯，
但是我去上课的时候，我一般会把自己架子摆得比较，不是说我摆架，是把自己的年龄摆得比较大一点。
okay， 感觉自己是老师嘛。
对，这样会有点信服力，但实际上跟他们之间感觉沟通起来就很舒服。
嗯，
所以说教课啊或者平时聊天，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甚至有一天上过八小时课，
嗯，
连续，
嗯，
然后虽然很累，但是就是一种充实的快乐。
你之前有教学经验吗？
之前也有在别的教学机构当过老师，
嗯嗯，也是教日语。
对，
那你说现在这种教日语是就是现场那种教？
都是现场
教，都是现场教。
嗯，
然后
之前面向的是社会人，就是成年人。
OK，
嗯，这个都是大学生。
一个班多少人大概？
最多20出头，
嗯，
少的话可能10个人左右。
所以你教的是？是考试或者说什么基础日本语，
不是不是，就是他们课外对日语感兴趣，然后报了这个班，就利用比如说平时周五晚上啊，或者周六周末这样来上课，所以导致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很不一致，就是别人周六周末休息了，然后我周六周末开始上课。
啊，老师都是这样，对对，老师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平时，那你平时其实还 OK 了，对吧？
平时其实也要去公司的，要去开会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裸辞这两个字啊，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我
也是，我
也，什么叫裸辞啊？
就是在没有找到下一家工作。然后就这么。
这叫裸辞。哦，对，
就毫无下。
一般来说你要骑驴找马嘛，对吧？
是，对。但是我其实本来是很纠结的，我要不要辞，因为我想这样刚毕业。然后要租房子，要自己生活，然后毕业了又问家里要钱，又感觉有点难以启齿，然后我就在想还是要自己努力一点。但是我后来怎么样下决心呢？我是幻想了一下，如果我没有辞职3个月以后我的样子，立刻下了决心辞职了。
因为太累？
不是太累，是要做很多我不喜欢的事情。
教课
我喜欢，但是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当一个老师，你要做的不只是教课，比如说你要去开会，而且关键开会这个东西我倒是不反感，关键会上讲的那些内容就是让我有点觉得就很像传销的感觉。
哦，这样。哦，对，
然后因为它会让你跟学生去销售，比如说
麦克，
对，这样的情况麦克这件事情本身我倒是不反对，因为一个公司需要盈利嘛。但是我觉得我不开心，不是让我觉得不开心的是，这个学生如果他有这样的意愿，他是会主动去找你的，你不要就是压在别人身上推着他走，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很难去做出来。所以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辞了。
那本身做老师是你的之前的职业规划吗？就
不是，
不是，
不是。
啊，你想做什么呀？
没有想做的，就是因为这种语言专业啊，就感觉不知道能做什么。然后我就想，那先做个老师吧，刚好以前有做过嘛。然后做以后发现，哎，和以前不一样，发现还挺开心的。但是做着做着就会发现，老做这个职业带给我的，除了让我开心的部分以外，更多的是让我觉得压抑的部分。就这个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公司的原因，但是因为认识了一些同事嘛，他们也都是，他们工作经验会比较久，也有在不同的教学机构待过，然后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大家的教学机构不会差太多，
都这样。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有点犹豫，不想再往这个上面靠了。
OK， 现在已经辞了对吧？
辞了快一个月了。
所以现在是失业状态。待业状态。
待业状态。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向往的一个地方做？
虽然我没有很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目前可能要先往日期里面去靠一靠吧。觉得反正年轻嘛，先都尝试尝试看一看。
上海这边机会很多呀，上海这边很多日期。
但是以前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很重要，然后我进入社会以后发现能力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工作经验。
那一开始谁都没有工作经验，应届生都没有工作经验的呀。
对啊，所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假如说如果在日本生活或者在上海生活，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哪边？
很难。我很想就是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这样来回。
OK。
在日本的话，其实真的很压抑。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公交或者电车上你手机不能有声音嘛，都是震动，也不能打电话。 包括在路上你吃东西也很奇怪，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在回国前我就想，我回国以后一定要在马路上跟朋友大喊大叫，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但是他也很好的一点就是，正是因为这些条条框框，所以大家都活得很舒服，没有什么就是麻烦到其他人或者影响到其他人的地方。像我最开始去还不习惯的一点就是过马路
啊，
因为那边车一定会等我嘛。
对。
然后其实那个地方都不算一个马路，它只是一个就是小的路口，就是类似于商场这样出来的地方嘛。我离那个路口特别远，那个车我觉得可以拐出来走到我跟前我都还没走过去的距离。然后那边有一个那种灰旗子的大叔嘛，就拦住了那个车让他不要动，要等我过去。我本来是想慢慢悠悠走过去的，我想那不行呀，别人要等我，我就快速跑了过去。然后后来就觉得真的很好这种方式，但后来就有点养成过马路不太看的习惯了。然后回来以后发现不行不过现在上海也很好。
对，上海还是蛮好的。
上海现在好像有一个规定叫做一定要礼让行人，好像不让会扣分的还是什么。之前好像坐一个车他就被扣分了，因为他好像没有让行人。
哦，这样。那其实但是如果境内的话，就在中国的话，在内地的话，对吧？就上海应该是最好的。
对，好像浙江现在也不错，杭州那边也不错。
但你还是会选择在上海的？
会，为了吃的，因为在那边我真的吃不惯。
如果在内地选呢？
内地，
但你也不会考虑去其他城市吧？
内地啊，内地的话，我可能会选上海。
为了吃的会选择成都？
没有，不用，上海什么吃都没有啊。你看那么多重庆四川火锅，而且在上海去成都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倒是。
其实新疆真的很好，但是我估计我是不会回去的。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
对。
乌鲁木齐的人不是这么说话。
我们都说普通话呀。
不是这样的。
啊，会带有点方言的。
你完全没有口音啊！你现在我至少我听不到你任何口音。
我说话其实口音比较少。我偶尔，
但是你能说吗？
能，
我让你
能说。我偶尔会，比如说我寒暑假回家待时间长了，就会加那种方言类的词汇。
OK。
比如说我们说你在干嘛，或者说你在干啥
啊？你干啥？
或者你干啥呢？我们会加呢。然后还有就是说语气词嘛，我以前也有发过几课，就是新疆方言教学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叫做欧猴，欧猴哎，就是表示自己心情的一种对感叹。还有一个我最喜欢说应该一个词就是叫做嗨呀，意思就是可能无奈，反正这个词我觉得外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嗨是吧？
啊，就这种感觉。
okay,
还有什么啊？我今天台开心嘞！
啊，台开心嘞！对
对
对对，
台好嘞！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种。
你是一直都在吗？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长在那边？
我是那边出生的。
OK， 因为我去年去了一次。夏天的时候，
你去哪里啊？
乌鲁木齐嘛，就是，但是我出差，就是只在乌鲁木齐市待了大概两天这样，然后晚上十点钟天黑是吧？
对，十点天黑，
然后喝了这乌苏啤酒，
很红乌苏，
对，
怎么样？
还不错，我因为我还可以，我不至于那种说
喝
倒那种。我好像没喝太多，我喝一瓶吧，多吧，但是应该我 OK 了，就不是会被夺命的那种。
对，一般红乌苏我觉得三瓶，开始，就有点神志不清。
但是东西确实好吃，就是
对乌鲁木齐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小的没有发展起来的城市。然后，但是比如说别人会说啊，你是新疆的，好想去新疆玩，我说。可以来，一定可以来，但是乌鲁木齐呢，建议你来不要抱什么希望，就是你要想来乌鲁木齐玩景点，那你不要想，你来乌鲁木齐吃东西可以保证你一个月不重样。
okay.
对，但新疆别的地方比如说北疆那一圈、都很好玩、但南疆我还没有去过。
但是而且去了那儿之后肯定刷不了几颗了，对吧？ 就能刷能刷，我这
很慢，
能刷，我当时坚持都发出去了，也可以。
当时你啊、是这样的，外地的人去新疆、就是外地的手机卡在新疆都是3G。
嗯，对对对。
我的是4G，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换手机卡。
我觉得我可能都是2G，就
是。对，在外地的人一般回新疆，哇，这个网怎么这么慢？我们当年还有过断网时间。
啊、哦，我知道。
那段时间也是，
这个就不能播了，这个你讲了就不能播了。
哇！但后来我看到有一个纪录片，它有完全的讲过一个这样东西，而且是央视官方的。
嗯，
看到一些很多东西，反正还是挺震惊的。
嗯，
那时候我初二吧，可能。
嗯，你看你来了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现在基本上就哪儿都有了，
啊、
就是大
全国各地
大区基本上都有了。我想应该有，其实西北之前有，
嗯，
马谷是西北人。马谷啊、
哦、
就是之前我跟他聊过快手的一个哥们儿、
嗯、
他是甘肃兰州、
啊、
兰州人、
嗯、
西南也有了、
嗯、
之前有一个四川的铁军他是四川的、
嗯、
上海就太多了、
嗯、
东北也有四江是东北人
嗯, 嗯他是东北人
他是东北人、啊、他东北的话太重了就是他那种一说话我就知道是东北人那种南方也很多嘛，南方的话、
嗯、
福建好多好几个人福建的话
对、
嗯、广东好像还没有暂时应该还没有广东人
嗯,
嗯基本上全了您把我们这拼图弄全了再找就找西藏的不明西藏的应该
就像感觉内地的啊，我们会叫那个新疆以外的叫内地嘛、
嗯、对
感觉内地的人会觉得新疆西藏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在新疆人的眼里新疆和西藏又不一样
那好多人还以为乌鲁木齐是呼和浩特呢就这两个都分不清
楚、啊、真的真的真的会有这样情况还有就他们有没有就听说你是蒙古人问你们高考有没有考骑马射箭什么的、
啊、你们考什么呀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马上射箭、
啊、
还有考羊肉串、
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越野荒漠这种东西、
啊、比我们高级一些
你看乌鲁木齐其实是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城市嘛、
啊、对对
然后结果我从乌鲁木齐出来以后就到了海边的学校然后去日本也是在海边、
嗯、
然后又在上海怎么说反正又和海有种弥补了这种感觉
你第一次看到海的时候什么时候
第一次啊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有来过上海、
嗯、
但是没有看海
OK
第一次看海应该是去厦门看海吧、
嗯、
没什么感觉
你没觉得特别好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第一次看海是去学校附近的东海、
嗯、
我们
就是已经上大学之后了
嗯，大一的时候刚上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们离东海大桥很近嘛、
嗯、
然后去了以后跟我想的海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堤坝
嗯，
我想象中的海应该是沙滩、
嗯、
阳光、嗯、然后蓝蓝的、
嗯、
黄黄的、
嗯、
然后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就是那种
黄黄的
就是
那种
就是这种
黄
土黄的土黄色的颜色我觉得嗯不过后来去厦门的那个海边才有种哦这是海的感觉、
嗯、
就是尤其是能感受到那个海浪上来下去上来下去然后所以我后来不是有去镰仓嘛、
嗯、
我真的觉得我就在那个旁边就那是我感受了很久我估计我在那个里面有泡了快一个小时站在那里被水冲冲冲冲冲、
嗯、
我就觉得哇好舒服可能就是新疆人对于不一定反正我这种新疆人对于海鲜就是海这一类的东西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它很高级
向往是吧
对因为可能从小这种接触比较少
就因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有很深的体会我是内蒙人嘛，
嗯，
我第一次看到海的时候，
嗯、
就是真的是海的时候，是已经读了研究生了、
嗯，
就是大学都毕业了。
嗯，
我当时在英国，
嗯，
然后当时在一个叫斯旺西的城市，
嗯、
是一个在靠近大西洋的一个海岸城市
嗯。嗯，
那是第一次看到海。
嗯，
但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灰灰的，然后跟天、
嗯、
那天也比较阴，所以跟天都连在一块了，你看不见什么东西，但是。但是那个感觉真是因为它太大了就是你看不到尽头而且整个、
就是、有那种不知道那边在哪
对
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从那儿之后就真正看到海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还是就是可能因为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会这么喜欢
嗯
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说，当时从英国回来之后，去的每一个城市基本都有，都基本都在海边，深圳啊，然后后来现在的香港呀、啊，然后之前在珠海也待过一段时间、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从小都没看过，你知道，
就包括，其实我现在也会有那种，就吃个虾，其实是很普通了，在新疆也吃得到，
对，
但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比肉好像就是要高级一点。
就是高级，我也觉得。
我不知道，可能我觉得这样，我们这种话跟南方人讲，他们会觉得什么东西？
他们觉得羊肉很贵是吧？
对，我就是有这种，我觉得那他肯定感觉要比羊肉高级很多，就一串烤虾和一串烤羊肉，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这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走到哪儿之后，对你一开始生长的地方，从小长大的地方。他给你的那个印记是一直会留在那儿的，然后你会包括你之后的选择啊什么的，其实他都会潜移默化都会去影响这样。
对，包括现在就秋天到了吃螃蟹的季节，我就会觉得吃一个螃蟹好幸福啊。虽然你们过年会不会有那种买一整只羊在家里？
我们家没那么多人了，就是你买一只羊的话，可能会吃到第三年这样。
我们家其实人也不多，但是会买一只那种小羊羔
啊，
然后把它弄，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大概也能吃好几个月这种。那我觉得买一只小羊羔的感觉跟吃一次大闸蟹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有这种等同的感觉。
那你如果让海边人听说，
对啊，
吃一只羊好厉害，
他们会觉得螃蟹嘛，捞一捞就有了。就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小，就是在海边嘛，他就跟我说什么平时吃以前去捞什么螃蟹啊，大什么什么大闸蟹还是什么梭子蟹这种，就很随便就捞上，我就天哪。这种珍贵的东西你们是怎么随随便便触手可得？就这样感觉，哇，果然地域差异能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是，
这个是我上大学以后第一次认识的。
对，因为你只有来到这个环境里面才会能有这种体会。
上大学被说过最多的一句就是啊，你是新疆人看不出来，还有就是哦，原来你是新疆人，怪不得呢，就这两种言论。就是我在想，没有什么怪不得啊，我其实就是汉族啊，和内地没有什么区别。然后还有就是看不出来，那我是汉族，那怎么会被看得出来呢？就感觉果然地域差异。
是因为从小也都是城市里长大，按说跟这个内地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其实也不是说
是、
啊、你好多人说我是内蒙这个长大，说
骑骆驼吗？
对，骑骆驼吗？你
们
住木包
吗？
对啊，我说我也想住，但是我都没住过，你们可能都住过，我都没住过。
啊、
你们去玩的时候可能住过，
就别人问我，哎，切糕好吃吗？我说我还真没吃过切糕。
我们基本上都前面都聊完了，最后那个话题怎么聊？
我觉得这个话题现在比较普遍吧，大家
不是？我觉得我很多，也不能说诧异吧，就你还年轻啊。
是啊，我也觉得我还年轻啊。然后其实我家倒不是很着急我这件事情、相比我周围的朋友来讲，我周围朋友就是我不敢回家，我怕我被结婚、我的倒是他们，我妈她不太会，就是现在她会说啊，你可以谈对象了、然后以前就是一直让我不许谈恋爱。
哦，是吗？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不初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初高中早恋。
OK，
然后被发现
啊，就已经是既定事实之后，
对，然后
啊，那为时已晚，
家长会就疯狂被班主任跟我妈讲，但是我觉得我早恋没有对我的成绩有任何影响，
那你也许会更好呢。
不啊，我说了嘛，因为我不是一个能够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的人，所以在那种初中和高中这样的情况下，你让我一门心思去学习，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好无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插曲，我觉得反而会让我有一种学习的感觉。我感觉我稍微有时候会有种，比如说以前我一定要把数学作业做完、或者一定要把这道题解出来、我才可以给他发一条短信或者发一条这样的东西。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懂。
而且我是真的会一定要做完，不然我是不会看的。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玩。就一定要给自己在脑子里设立一个这样的东西才可以。然后上大学了以后，我妈就说哎，可以谈恋爱了，然后就老问我有没有谈恋爱，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跟他们说，他们会觉得我是很认真在对待一件事情，也不是说我谈恋爱这件事情不认真，但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观点，好像这个是一定要和以后的什么结婚啊，
谈恋爱就意味着结婚是吧，
对，这些挂钩的、
啊、
所以我就不太会讲，然后他们又会说
本来我也没有想怎么样是吧，
对啊，然后这就是一个顺其自然，
你跟他说，他说啊，那人是谁是吧，
对啊，就一定要查户口是谁、
啊、
哪里人怎么样、
嗯、
爸妈做什么的这种，我就很不喜欢被这样问、
嗯、
然后我姥姥姥爷就说可以谈了，但是呢你大学谈了你毕业还是要分手的
啊，那人家反而很先进的思想，
不是，他的意思是那你就别谈了
啊，对、
哦、然后接下来一句话、啊、你上研究生了再谈，
哦，
然后读研了以后谈了吗，然后就是哎，研究生的话怎么说呢，你得把眼光放好一点，然后什么意思是怎么说的来着，反正意思就是虽然研究生比大学稳定，但是你进入工作以后你们两个还要考虑工作这个方面会不会合适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姥姥就是跟我说你要快点找，不然呢你找的都是别人找剩下的，
哦哦，对，
我说那我不是也是剩下的吗，那难道我也很怎么样吗，
所以你发出这个疑问，就是上学的时候不让谈是吧，然后一工作的时候马上就要结婚、
啊、我真的一点不反对早恋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跟工作经验是一样的虽然不是说恋爱谈的越多越好，这肯定不是，但是你每一段感情你很认真的去对待，你是很肯定能学会很多东西的，不管开心的不开心的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但是你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咔嚓你让他去进入一段可能会进入婚姻的恋爱，
嗯，
那你说如果出了差错，那比谈恋爱分手要这种付出的代价要多很多、
嗯、但这个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就你如果没有，就你其实有对比才知道怎么样是更好的嘛，对吧、
嗯、
你有过经验之后才知道是怎么样是更好的嘛，对吧、
嗯、
但是那你会就你会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
不啊，也不是，下一个更好，我觉得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因为它是有个时间段的呀，比如说你遇到的下一个人，我现在23岁，我遇到的这个人他是在我23岁遇到的人，我20岁遇到的人如果是我23岁的时候遇到他可能也会像现在一个这样一样好啊，
嗯，
不是说下一个会更好，是你在这个时间段他所经历的更多，你也经历的更多，所以会更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OK、白云好兰是我们节目里第一个说自己几岁的人
掐腰
没有，这23岁太好了，23岁就应该天天挂在嘴边，你知道？
我
要是
觉得自己很老了，
我要是23岁，我就可23。
挂一个牌子，
我
23。
我23岁，我告诉所有人我是23岁，太开心了，真的。
不可能，我以前因为我上学比较早嘛、
嗯，
我周围的人应该都比我大2岁，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我自己是年龄要稍微小一点的。但是我当老师以后，我发现他们怎么都是，
他肯定都比你大嘛，对吧？
都是00的。98的、
啊、
学生
啊，学生，
我就是哇，我好老啊，就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感觉极客现在年龄也比较偏小嘛。
你这个年龄应该是主流，我觉得。
是吗？我觉得98、99的可能会更主流。我的感觉哦。
主要是因为我太老了，我看你们都差不多，你知道。98、99和96、97有什么区别？没有啊，我们是八字头的呀。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就会觉得哇，一岁都是区别。
哇，真的是天哪！
不过我以前会觉得八字开头的人和九字开头的人是有代沟的，但是后来问我工作嘛，
嗯、
周围也有同事是80后、
嗯，
但是他不说的话，我感受不到。就像你不说，我也感受不到你是80后一个，因为我觉得这种沟通起来，或者说。三观吧，
嗯，
那种广泛意义上的三观是比较吻合的，
啊、对对，
没有什么像和父母那一辈之间聊起来那么有代沟、
嗯，
就是整体就是比较顺，就是大家都能互相理解的这种感觉。 觉。
还要看人，其实还要看人，你看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啊，以及他的以他所处的阶段。你像我其实如果和我同龄人的话，如果已经进入家庭，甚至可能有一到两个孩子，那他肯定就不会是这样了，会差别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社交圈真的很重要。
嗯，
但是我自己社交圈是比较小的。
嗯，
所以我觉得极客真的是一个扩大了我社交圈的。
又到了广告时间，
又是一个小极吹。真的，你想我等一下会不是要和他们去吃饭吗？
嗯，
然后我们上一次不是也一起去唱歌，
嗯，
我当时真的觉得哇超开心，就是我坐在那边，我没有唱的时候，我坐在那边，然后看他们在上面唱，然后小白人在疯狂跳，而关键我们唱的不是说谁唱的有多好听，都是唱那种很土，也不是土吧，就是不够流行的那种。
Okay。
但是很怀旧，让人听了就觉得哇这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你在极客里面有没有就是怎么讲特别不愉快的事儿，或者说有一些评论你觉得哇，
暂时好像还没有啊。
他们都已经在你，
我从来没有拉黑过
啊。你从来没有拉黑过？
我没有拉黑过任何人，也没有在极客上讨厌过或者甚至说不喜欢过谁，觉得都很好。好像以前好像有过吧，但是我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有过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不开心，我只是记得好像有让我有那种一点不开心的那种心情而已，其他没有。总体来说我觉得我给极客两个字的话，这个社区两个字的话，就是温柔。
嗯
嗯，包括社区和社区的人大家都是网友，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别人就是会对你那么好，别人愿意温柔对待你，那你收到了这一份，你也会这样传播出去。所以我觉得整个社区的氛围就是这样越来越好的。
因为我今天跟白云好来，我们是第一面，就是 literally 的第一面，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就变成夸人了。
这个不要
你挺住，你挺住啊，挺住，挺住。对，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小姑娘。然后呢是和视频上是很一致的。
不是，我以前好像有发过吧，当代社会对一个人最大的赞赏就是你比照片好看，还是你跟照片一样好看。就这种已经是最高的赞赏。
照片没有你本人好看
哦。对，这个应该是最高的。
你比照片好看的话其实有点不太好。
也是。对，照片比你本人，
对，
照片没你本人好看。
对，照片比你本人还难看。
同样都是一个方向的意思，怎么感觉有点就不一样了。
我做这个节目到现在为止，如果你这期播的话应该大概在19期左右。
嗯，
就之前已经见了大概18组人，因为有的人是两个人一块来。有很多是真的是，我后来那天总结了一下，大概真的是可能超过一半都是第一面见。但是第一面见的时候呢都不会觉得特别的陌生，就不会觉得特别的没得聊，或者说觉得啊这个会和想象不一样啊，或者怎么样，会想尽快逃离，是吧？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我到现在为止，你看从4月份开始做第一期到现在，已经这等于半年时间快过了，就还是能维持这个感觉在这儿，我觉得这还是蛮好的。
对，以前我对见网友会感觉大家都不了解，但是我发现在极客面前会发现好像就是像你说的，没有那种想要逃离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舒服，就是这种状态。
当时为什么会来呢？
最开始是因为我和丽登登，你知道吗？栗子。
哦，
我们两个是本来就认识。
哦，你俩一伙儿的。哦。
我和他是同一个学校。
同学。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研究生。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大学的时候是因为都是两个不同社团的负责人嘛。所以有加过微信，但是一直是微信好友的躺尸状态。
OK。
对，然后结果考研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住在了一起，然后就跟他慢慢关系好了一点。然后栗子当时是在玩极客嘛，然后但是呢，是布斯拉我进极客的。 因为栗子和布斯认识，他们两个应该是在极客认识
啊。对，因为栗子应该很早就开始玩了。
对、
嗯、
然后布斯开始疯狂说你快去玩极客，快去玩极客。然后我当时是就是学业那边压力比较大，每天都在疯狂写论文、
嗯、
然后就说不不不，我要把论文先弄完，就是一个阶段事情搞完再去。然后好不容易搞完那天我就注册了极客、
嗯、
然后第一天我发了什么，我第一条动态我记得应该是大概意思是嗯，希望这里是一个能够发自拍的话痨小号。
嗯，
因为我没有想到会现在有这么多粉，我想最多可能几十一百多个，反正也没有人看，我就随便发一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种、
嗯、
然后就没有想到后来发了以后就关注的人还挺多的。
嗯，
就最开始不是还有那个大笨蛋吗？
啊，哦，对对对
对啊。然后就其实还有杠精，但是我觉得这边的杠精相比别的地方友好很多然后有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发现就评论里面有别的集友帮我在怼杠精。
嗯，
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社区是这样子的呀、
嗯、
就然后慢慢慢慢就最开始我玩极客是那种嗯，可能一天上一次或者两天上一次，后来不行，就每天没事干点开点开点开，就一直感觉有点沉迷了、
嗯、
到现在这种状态、
嗯、OK， 现在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个固定环节、
嗯、
就是你会 cue 谁来上面面相去。
哇，好难呀、啊
嗯、
那我就只能 cue 我最近频繁见面的，不是频繁见面的基友。
频繁见面
没有，
是有多频繁？
没有频繁见面，只是上次见了一
次。然后这会儿那个白云的妈妈在听众里面说，跟谁频繁见面？都有谁？告诉我。
哎、啊，那个别说，那个极客的手机壳，之前那个黄色的被我妈拿走，她现在还在用。我都在想，她看到那个后面的那个小勾勾，会不会在想这到底是什么？
对，什么黄色软件？
万一她一好奇，结果进来发现了我原来都在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尴尬，还
是给我闺女留言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啊、嗯，回到主话题，我觉得我会小凡人、
嗯、
拉面，
嗯。
肉老师，
嗯，豚骨拉面，食肉，嗯，
对，
嗯，
然后还有船嫂和她的老公、
Boat 人，和那个 Heaven， 对、
嗯，对，因为这一圈是我们最近频繁
都在上海嘛，因为他们，对，
对对对，就感觉大家都很有趣，真的，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比我还要再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现在大家都会就是看脸很重要嘛。我觉得看脸很重要、
啊、看当然很重要了，对，
是很重要、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只有脸、
嗯、
没有其他任何有趣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但是这一群人我觉得是
都行，
两者兼备、
嗯、
大家真的都很有趣很好玩。比如说就拿小凡人来讲，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很好看了，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超好看，而且又跳舞那么好。但是跟他接触，我发现他人真的也很好玩，就是属于有趣的灵魂，包括其他那些人，
嗯、
什么拉米啊、肉老师啊，还有船嫂啊，这样这些人，真的蛮好的。
食肉真的很帅吗？
真的很帅。iPhone 的后置拍人就不好看，你懂吧？嗯。但是我们那天出去玩，然后我只是在拍那个，我们去柴犬咖啡厅嘛，在拍那个狗，然后刚好石油老师进了我的摄像头，发现嗯，这个人怎么在这个后置里面也这么好看，而且我是那种很奇特的角度。后来我们发现真的360度，就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完全不知道的形式下去拍他，他怎么都毫无死角。我觉得这个颜值是可以被认可的。
这出现太大了，这段我全都剪掉。
不过他人真的也很有趣。
OK。
嗯。拉面也是一个很逗逼的人。
嗯。
嗯。我最开始以前和拉面是不熟的。
嗯。
包括极客都没有关注的。
嗯。
是有一次极客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去，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访谈吧。
嗯、
然后当、
嗯。是谁搞的？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
嗯、去了。
就是在极客公司里、
嗯、
然后当时有肉老师，然后船嫂。
哦，他们那办公室是吧？
对。
是新的办公室吗？还是之前的那个？
新的吧，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黄沟的那个已经。
应该是。
嗯。
嗯，然后当时就听食肉和 Heaven 疯狂在提起，在 Q 拉面这个人。
嗯。
我觉得嗯，这个人怎么哪里都有他。然后后来关注了以后也没怎么 没怎么有互动什么、然后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突然就有了互动，然后发现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逗。
行，白云妈妈要看这人是谁，
又开始怀疑我了。但凡能说出来的都是没有怀疑，就像以前跟家里讲，哎，我们班哪个哪个男生，但凡能讲出来的，一定都是不会跟我。
啊，对，
对吧？
对，哎哎，
他都这样吧？
好像是这样，
是吧？
哎，对对对。
你如果真的想和那个小女生，可能你喜欢或者有点什么，你是不会在家长
不会承认的，是吧？
对，或者你会
故意
会
故意
提一下，还会很紧张，看一下他的反应。
就所有人都说，就偏偏他不说，
对
吧？
对。
可以可以可以，好像是这么回事，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有个好朋友，他在高中当日语老师嘛，他当班主任，然后他每天都说我们班有两个人在谈恋爱，气死我了。然后我就说没事的，不要干扰他们，只要不影响学习都不要管。
不可能不影响，怎么可能不影响？
然后他当了班主任以后的心态就不行了。不行，你给我好好学，你不许给我谈恋爱，什么抽烟喝酒烫头都不要给我搞，给我一门心思好好准备高考。然后我就在旁边，哎，不行啊，班主任不能这样子。不过他也玩极客，他是被我拉进极客的。
好，非常感谢白云好男今天来做客我们的面面相觑，拜拜，
拜拜。
我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也都了，你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走在你
然后每次看你发那些歌，我都觉得
哦，对哦，
正中我心坎儿的那种感觉。
嗯嗯，
真的很多歌是那种我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了，然后突然你一发，天哪，这不就是我当年最喜欢的那首歌吗？
你暴露年龄了。
我就只喜欢过周杰伦，
嗯，
真的就从小开始。但周杰伦的话，就是我一想到我就好想笑。